上个礼拜我讲野地变圣地，后来余牧杰长老建议我讲野人变圣人，我想了一想，我后来没有讲这个题目，因为那样讲恐怕对各位不太尊敬啊。那我所以要讲野地如何变圣地。愿我们每一位常常经历野地变圣地。上次我们讲过了，摩西带着羊群到野外，到野地去牧羊，后来野地变成圣地。上礼拜说的秘诀变的原因，我上礼拜讲了三个字很重要啊。现在考试，请各位给你们三秒钟啊，一秒、两秒、三秒，现在请回答三个字，哪三个字？糟糕了哈，你们上礼拜都魂游向外，也见异象了啊。三个字叫做遇见神。摩西所以改变了，从40年牧羊的生活变成后面40年侍奉的人生，因为在西乃山野地遇见神，圣地改变了他的整个人生。我上次说，当他遇见神，就更深认识神，又真又活。神圣洁公义，神恩慈怜悯，神自由拥有，我是我就是，神这样崇高荣耀，也认识自己算不得什么，我是什么人，更认识神的心意，拯救痛苦的百姓。以后摩西被神使用40年。那今天我要继续讲我们遇见神的一些原则。怎么能遇见神呢？在什么情况下神来遇见你，你能遇见神，以致无论在哪里经历神的改变，任何地都能变成圣地。我今天从刚才读的圣经要讲5种情况。第一种情况就是读的第一段圣经，那里说圣灵带领耶稣来到什么地方？旷野，要接受魔鬼的什么试探。所以第一我要讲那个试探旷野变圣地。第二我们要讲耶稣常常上山去祷告，到旷野去祷告，有一次带彼得、约翰、雅各三个人暗暗上了高山，在祷告的时候，耶稣基督脸面变得比太阳还亮啊！门徒们在耶稣旁边听到摩西、以利亚、主耶稣三位在荣光中谈话，然后彼得就说这里真好，搭三座棚啊，这一个一般我们叫做登山变形。第二我就讲登山变形这件事情。第三我要讲的又到了野地，这个野地5000男士，可能也有5000妇女小孩，听耶稣讲道却没有带食物，有一个小孩拿5饼2鱼献给耶稣， 以后大家都吃饱的故事，这是第三个野地。第四是从耶路撒冷往加沙去的旷野，腓力被天使打发向埃提阿伯太监传福音，那是旷野，是第四个野地。最后保罗在罗马坐监牢，面临寻道，他当跑的路跑尽，美好的仗打过，所信的道守住，离世的时候到了，交奠的时候到了。然而他知道主与他同在，主必要带他救他到荣耀永远的天国。这四个五个地方，这是我今天要讲的，每一个地方都从野地变成了圣地。第一，在试探的旷野，当耶稣受试探得胜试探，魔鬼离开耶稣，天使伺候耶稣，耶稣开始弥赛亚的角色，所以这个试探的野地变成了什么地？大家说圣地。如果在你人生经验中得胜魔鬼的试探，魔鬼离开你而去，天使来侍候你，神可以用你在他的事工，无论你在哪里，野地就变圣地。以后登山变形，门徒们遇见了耶稣，看见主的荣光，彼得说，主啊，这里真什么真好，打三座棚，一座主耶稣，一座摩西，一座以利亚。他不想回家，只是彼得忘记自己打一座，他要在旷野休息，没有房子住了，可是他不想回家了，他靠近主的荣光，所以荒山野地变成了圣山什么地？圣地。五饼二鱼，神迹让5000-10000人吃饱，那是一个野地，那是一个荒凉的所在，没有东西，耶稣神迹行在他们中间，所以那个野地变成什么地？圣地。在加沙的旷野，原来埃提阿伯的太监坐马车回去，心中失望，没有听到福音，不明白圣经的道，里面忧忧愁愁。当腓力传了福音，信了主耶稣，受洗归主，就欢欢喜喜的走路。原来忧忧愁愁变欢欢喜喜，本来失望灰心变成盼望喜乐，这是野地变什么地？变圣地。当保罗最后在罗马为主坐牢，面对殉道，他却欢喜，因为当跑的路跑尽了，所信的道守住了，美好的仗打过了，从此有公义的冠冕为他存留，他预备欢喜去见主的面，所以监牢变成什么地？圣地。今天早上我就把这五方面来跟各位加以思想，愿在你人生的过程中都经历野地变圣地。首先我要讲那一个试探的旷野。其实我们的一生都在经历试探的旷野，因为圣经讲到魔鬼撒旦像吼叫的狮子遍地游行，寻找可吞吃的人，那特别是基督徒，因为没有信主的人就死在罪恶过犯之中，都伏在撒旦的权下， 他不要花什么力量去寻找吞吃，基督徒从撒旦权下归向神，我们今天是他吞吃的对象，是他寻找的对象。撒旦常常要用试探让你跌倒，这个试探的内容可以从他试探主耶稣找出很多的原则。第一，试探让你怀疑神。耶稣刚刚受洗，天父的声音说，这是我的爱子，我所喜悦的。撒旦的试探第一个问题，你若是神的儿子，你真的是吗？你如果是的话，你大概不是吧，来让他产生怀疑。两次撒旦这样对耶稣说，你若是神的儿子。撒旦试探我们，常常让我们怀疑，神真的爱我吗？我真的成为神的儿女吗？神真的眷顾我的人生吗？神真的保护我的道路吗？神真的是我天上慈爱的父亲吗？有的时候你事业遇到挫折或者失业，产生许多问题，为什么神不看顾我？有的时候你儿女不听话，有的时候你身体有疾病，常常会怀疑，神啊，真的是慈爱天上的父，真的比地上的父还要眷顾世上的我们吗？有的时候产生怀疑，那就是魔鬼试探的一种道路做法。不但如此，魔鬼的试探常常让我们把一些合理的需求来放在神旨意之上。主耶稣禁食40昼夜，没有吃东西，肚子饿了，需要吃东西。主耶稣如果吃东西，这是合理的需求，但唯一不合理，耶稣不用神迹来满足自己的需要，这不是天父的旨意。天父让主耶稣到地上来，顺从像一个人当过的日子，所以不应该用神迹把石头来变成食物。主耶稣不把石头变食物，魔鬼要耶稣把石头变食物，一变，虽然主耶稣吃下去是应该的，是合理的，却违背天父的旨意。魔鬼今天的试探，常常让你用不当的方法手段，达到认为适当该得的一些成果。我们基督徒要小心，无论如何，步骤方法造神的旨意，不是结果目的能不能达到，这是一个很要紧魔鬼试探的原则。然后魔鬼又试探耶稣，到高高的殿顶跳下来，跳下来，神要保佑我们，保你护你的脚不碰到石头上。那么主耶稣基督如果跳下来，马上就成名了，许多人就佩服主耶稣，那真是弥赛亚来了，一般常人做不到的。耶稣很快的成名，却不是违背，却是违背了神的旨意，却不是神的旨意要耶稣走这样的道路。神所定的是十字架的道路，是卑微的道路，是谦虚的道路。如果那样一跳，马上就容易被尊为大，马上就容易自高，变成一种高举自己的状态。耶稣面对这样的试探，我们也会面对这样的试探。魔鬼最后说，你只要拜我，拜一次就好了，所有的万国荣华富贵都要给你。主耶稣基督面对世界的引诱，但是主知道是透过十字架回到荣耀里去，不是逃避十字架拜撒旦就得着世界的一切。所以主耶稣拒绝一切的试探，但请各位记住很重要的一件事，得胜魔鬼的试探，主耶稣用的兵器3次都是一样的，那都是用圣经来打败魔鬼的试探。 都用经上记着说，或者经上又记着说，经上记着说，圣经就让魔鬼逃跑了。圣经真是圣灵的宝剑，是攻击的武器，魔鬼一听到圣经他就逃跑了。所以我们今天在整个人生过程里面都是试探的旷野，撒旦借着罪恶，借着肉体的权势，借着世界的引诱，借着你自我的骄傲，要试探让我们跌倒。如果想得胜，如果想野地变圣地，我们唯有持守主的圣道。如果你真正守主圣道，你必然得胜撒旦魔鬼的权势。若想守主的圣道，你一定要好好阅读主的道，要吸收主的道，还要背下主的道。今天早上我们背一节圣经，不知道各位背下来了没有？提摩太后书2:22，各位背。追求公义、信德、仁爱、和平，在这里有一点迟疑啊，各位背熟一点就不会迟疑啊。这一节我从小就开始背，背到今天啊，请各位记住，圣经常常背，至少一个月背一节，如果一节都背不下来，你跟魔鬼保证打败啊，不是你打败魔鬼啊，你是保证被魔鬼打败啊。因为魔鬼也很厉害啊，你会圣经，请问魔鬼会不会圣经？魔鬼会还是你会？好，那我就考你们就知道了哈。主耶稣第一次打败魔鬼，经上记着说，不要人活着不是单靠食物，乃靠神口里出的一切话。然后第二次试探魔鬼，用圣经试探耶稣。魔鬼说，圣经记着说，你从殿顶跳下来，主要差遣使者要扶着你，免得你的脚碰在石头上。考各位，这是什么地方的圣经？诗篇，答对，哪一篇？可见魔鬼比你们会啊，你们输给魔鬼了啊，弟兄姊妹要小心了，诗篇91篇了，不要再输了以后啊。所以主耶稣说，经上又记着说，不可试探主你的神。魔鬼第三次要耶稣拜他，耶稣说，经上记着说，单拜主的神，单要侍奉他。所以这个月背这一节，每一个月背一节，请问上个月背哪一节？哈哈，又都忘光光了哈。好，回家去背，没时间跟你们闹了哈。请各位记住啊，记住啊，如果你想野地变圣地，第一件事情，你要守主什么？圣道。你要读主的圣道，你要记主的圣道，你要背主的圣道，你要好好让神的道充充满满在你心里，你就得胜魔鬼的试探。魔鬼就跑掉了，天使跑来侍候你，上帝的事工借着你来做。所以野地变什么地？圣地。感谢主。那不过我再补充一下，当我们读圣经很重要，有的时候圣经有需要解释的，有需要说明，所以有很多好的属灵的书。请问好的属灵的书要不要读啊？当保罗在罗马坐监，马上要寻到了，他叫提摩太快来，来的时候带三个东西来啊。刚才各位都念过了，第一个是什么？外衣带来。第二是什么？书带来。第三是什么？疲倦带来。好，保罗说，我在特罗亚有外衣，有书，有疲倦， 一般圣经学者推论啊，怎么这样子呢？在特罗亚大概是公元62年，保罗从罗马的第一次坐牢被释放，他大概坐2年牢，写了4本监狱书信，被释放之后回到亚细亚、亚该亚、马其顿这一带探望教会，矫正教会的错误，然后就实现他多年愿望，到西班牙传道。所以当他在西班牙传道这一段，彼得到了罗马，彼得跟马可同工，但是以后保罗西班牙传完了回到亚细亚，那就是公元64年以后，尼罗王在64年夏天火烧罗马城以后，责任推给基督徒，迫害基督徒，逮捕教会领袖，大约在公元65年左右逮捕彼得，逮捕保罗。据一般推论，大概保罗刚刚在特罗亚传道突然被逮捕，所以大衣没有带，书没有带，疲倦都没有带。当他被压在罗马监牢，提摩太来叫他赶快带来，因为大衣在罗马还是冬天蛮冷的啊，虽然很少下雪，我今年的冬天1月份在罗马，罗马市郊有下雪啊，市区里面温度高没有下雪，但是你住在那个地印子里面、地窖子里面，在那一边又湿又潮，那是很冷的。所以保罗叫提摩太把大衣带来，还有把书带来，还要把疲倦，一般知道疲倦就是圣经，古时候圣经都是疲倦啊。那么书大概是一般讲解圣经的书，或者拉比的文学，或者一般有关信仰的书。现在考你们一个问题啊，大衣、书、疲倦三个名词只有一个单数，另外两个多数，请问哪一个单数？答对了，那一件大衣，一件大衣。书是那些书，很多书。疲倦是那些疲倦，因为旧约圣经按照犹太人编排有24卷，我们今天分成39卷，所以很多很多疲倦，还有很多书。保罗大衣只有一件，书有很多，圣经很多，所以属灵的伟人衣服多还是书本多？请回答啊！啊，请姐妹们答，姐妹们哈，请问属灵的姐妹衣服多还是书本多？好，你们不答算了哈。我听过一个笑话，姐妹爱买衣服啊，有一个姐妹一到百货公司看到衣服马上就要买啊，家里衣服一大堆，甚至说太太啊，衣柜摆不下了啊，要买大衣柜才行了，还有啊，买衣服的 budget 也没不多了嘛哈，不要一天到晚买衣服。太太说不行了，我看到衣服好就要买了。太太先生说这一定是撒旦在那边作怪哈，所以啊，下一次你看到好衣服想买的时候，你就说撒旦推我后边去吧哈。结果太太说好吧，我试试看。第二天太太去逛百货公司，又买衣服回家了。先生说我不是教你了吗？他说我用了哈，我说撒旦推我后边去吧，结果撒旦在后边说后面看比前面更好看了，一定要买。这是笑话哈，书要多衣服不要多哈，衣服多了衣服穿只能够穿一件嘛哈，那么多干什么啊。我以前在台湾神学院工作一共18年啊，现在在牧会这边已经8年了啊，我在台湾也有7年牧会，常常有人问我黄牧师牧会跟在神学院有什么不一样啊，我想了一想大概都是这样回答，我在神学院的时候啊，常常都要看书啊，要新书就要看啊，就要买，因为不看的话你就被学生搞倒了哈，所以呢天天看书，天天买书，书很多。来这边牧会之后啊， 看书就少了哈、啊，就不大看书了啊。这个人太多嘛，都要跟人相处了，所以看书看得少。那我们中间呢，我不讲谁哈，有弟兄姊妹在服装公司做事的哈，啊，他们爱神爱人，就常常送我衣服哈、啊，所以现在我的衣服越来越多，书越来越少哈、啊。所以请问现在我是比较属灵还是比较不属灵啊？好，你们也不答，感谢主哈、啊，不要答吧哈。啊啊，不过我非常感谢送我衣服的弟兄姊妹哈，可以继续送啊。好，言归正传啊，请问各位要多多看好书啊，圣经要看，属灵书籍好书要看。昨天我有一点这个感觉很浩叹，为什么呢？因为昨天的半夜，这个英国小说家啊，把这个 Harry Potter 的第六集出版了啊！你看这个全世界疯狂啊！根据他们的估计啊，昨天一天就可以卖掉1000万本以上啊！那么 Harry Potter 六集了，已经卖掉了3亿本啊！全世界不过60多亿人呐、啊，那3亿本，那差不多我们都要分到一本了哈，啊，我到现在没有机会看过，听说那是神怪小说嘛，对不对哈？那是小朋友的《封神榜》啊，或者小朋友的《西游记》啊，那些东西怎么卖这么多啊？啊，那个东西也不便宜啊，3亿本，我看一看报纸上说一本，你最便宜在 Costco 买都要16块啊，外面买更贵，17、18块一本。世界上的人找那种书去看，基督徒要看什么书啊？属灵的好书啊！哎呀，我顺便跟你们介绍一本最近出的属灵好书，那个叫做什么？叫《一百克》，对了哈，啊，《一百克》啊，我不要多介绍哈。Harry Potter 那是赚钱的，那是为了赚钱。这个一百克是一点都不赚钱的，那是为了弟兄姊妹灵性的好处啊。这个黄师母在我们这个 sabbatical 的时候天天搞这个事情啊，我到外面去，我说跟我去吧，他不要去啊，他不去，在搞这个事。我外面去回来啊，那就受逼迫开始写啊，所以啊，都是没有钱的弟兄姊妹，请你们搞清楚啊，不是我们去外面赚钱了、啊，那都是义务的啊，都是奉献的啊，所以请记住，要买好书啊 ，Harry Potter 不要买啊。但是如果你们买了，我也不怪你们哈、啊，给你们孩子矫正他们的观念啊，不要看错了，走错了。好书不买的话太可惜了，好书要买。当然还有很多好书了，像标杆什么，哎，去买哈、啊，去买标杆人生，他赚一点钱的了哈、啊，不过可以去买。好好去阅读，还有很多好书，我不介绍了哈。啊，你们如果想问什么好书，去找阮大端长老问哈，他是很会读书的人。那现在我要讲，记住啊，野地变圣地，我们一生都要在试探的旷野，你一定需要神的道，你一定要守主圣道，不然魔鬼不跑走，他永远缠着你。当你满有主的圣道，魔鬼就怕你，因为这个宝剑太利了，他不敢靠近你，那个碰到你一下他受伤了。所以多多把神的道存放在心里，把好的属灵书籍好好下功夫阅读。第二件事情，主耶稣带着3个门徒来到高山，这个高山啊，根据现在的研究，2个可能，一个在黑门山，在北边，一个在加利利海的西岸，叫塔珀山啊。传统上以塔珀山为主，所以塔珀山的山顶有2个修道院啊，2个大礼拜堂。纪念主耶稣向门徒显现啊， 擦破山，从山脚到山顶，开计程车上去，大概10分钟、15分钟就到了。走路上去2个钟头。有一次我3个月在以色列研究的时候，我就决心要走上去，不要坐计程车，因为主耶稣带着彼得、雅各、约翰是怎么上去的？走上去的嘛，他们可以走，我要跟着走，所以我就走2个钟头，走到山顶上面。那里现在是2个修道院，大礼拜堂，纪念耶稣荣光向门徒显现。你知道以色列到处是名胜古迹啊，刚才讲的主耶稣受试探的地方也是个大修道院。我到里面去看的时候，他们说那有一块石头被保护得很好，就是魔鬼要耶稣把石头变饼的那块石头，我到今天都不大相信啊，石头还在那里啊。那么这个登山变形，他们说主耶稣在这边显像，画了很漂亮的图画，说主耶稣在这边向彼得、约翰、雅各显现，彼得说真好，搭上座棚的地方。那但是我要请各位记住，如果得见主的荣光，那是真好，真的好。教会2000年历史有3个主要的运动，一个叫做宣教运动，五旬节圣灵降临，门徒满有热忱，到处宣教，到处传福音，以后在安提阿成为国外宣教的基地，以后不断宣教啊。只有中世纪有一段比较迟钝，但是到了公元14、15、16世纪以后，天主教的耶稣修会也非常注重宣教。那么以后摩拉维亚弟兄他们也出动宣教，以后科连威里，以后很多很多前仆后继，在18、19、20世纪到今天都是宣教运动蓬勃的时代，这个我就不多讲。第二个运动是神学运动，从初代教会争论三位一体，然后争论基督的位格，然后争论罪或者人的人观，然后争论赎罪论，争论救恩论，争论预定论，教会论，成圣论，末世论，到上个世纪的圣灵论，神学各个要点的辩论，信仰的建立，这是第二大运动。第三大运动2000年来，那就是修道主义，特别在欧洲到处建修道院。修道主义在早期前300年，因教会受逼迫，很多追求的基督徒就到旷野去，就到深山里面，到沙漠里面。早期都是个别性的修道，很多有名的沙漠修道士在埃及，他们非常刻苦，常常禁食，他们禁欲，他们独身，在沙漠无人之地来默默地过他们隐修的生活。等到基督教成为国教以后，逼迫停止，宣道之风扩展，慢慢成为集体宣道。所以初代的时候，他们说2种寻道士，一种叫做红色寻道士，一种叫做白色殉道士。公元300多年以前，都以红色殉道士最多，那就是流血殉道。300年以后，白色殉道士就是修道院，进到修会，他们变卖所有，他们遵守独身的誓约，他们在深山里面修道。这个群体修道慢慢改变啊，从奥古斯丁，他也是一个主要的人物之一，以后到第5、第6世纪，圣本笃啊 ，Benedict， 本笃，圣本笃，各位知道罗马新选的教宗，他叫圣本笃第几世啊？第16世啊。那么最有名的就是公元5、6世纪的圣本笃，他就是创立修道院各样院规、 院的一种修炼方法主要人物。那么从圣本笃一直下来，以后到圣贝尔纳德，或者历代历代的修士们，这个修道士工也带来敬虔运动，以后更正教里面的清教徒运动、圣洁运动，都跟这些有一点关联啊。那么当然，修道运动在整个教会历史里面所占的角色，评论啊，正面的多于负面的，正面的多于负面。正面是什么？他们一面维护正统信仰，他们一面真正注重品格的追求啊，让基督徒特别在政教联合、道德堕落的中世纪，成为一股清流。他们是心灵与神契合，专念主的荣光，他们排除欲望，排除一切的罪恶，认清自我。在中世纪修道院最有名的祷告词叫做耶稣祷词，重复不断，常常这样祷告，祷告说：主耶稣基督，你是永生神的儿子，求你赦免我的罪过。以后再祷告：主耶稣基督，永生神的儿子，求你赦免我的罪过。常常这样重复的祷告变成有名的耶稣祷词。在山里面，他们不断的把自我否定、舍己、背十字架，不断的过苦修、禁欲，然后思念主的荣光，心灵与神契合的生活。那么当然，因为太注重自己的苦修，缺点变成依靠自我努力，有的时候忘记了圣灵的大能，忘记了这是神的恩典。所以一个最有名的宣道士之一，在公元15、16世纪，他本来是修道院的院长，他原来是修士，以后做院长，以后也做神学院的院长。这一位各位都认识，他姓马，叫马什么？什么马英九？不是哈，叫马什么？对了，马丁路德。哎，别搞糊涂了哈。他姓马，叫马丁路德啊。他是真正一位敬虔的，他真的很刻苦己身，在修会里面学习，慢慢变成修会的修道院院长，变成神学院院长。但是最后他讲一句话啊，他说啊，我们若想达到真正美好的灵性，达到真正成圣的境界，不一定来做修士。他说：弟兄姊妹，不要来做修士啊，好好在家灵修。做修士不一定让你灵性真的好啊。他以后一再强调四个字：因信什么称义。许多人变成依靠自己的行为，依靠自己的努力，依靠自己的刻苦，那会改变了神的福音，那是修道可能走错的路线啊！我再说，不是所有都如此的，真有是如此境况的，所以产生16世纪的改教运动。马丁路德一再强调都是恩典，唯独恩典，唯靠恩典，唯独因信称义，唯有耶稣基督舍命流血替我们赎罪，悔改接受耶稣的拯救才有可能。当然耶稣会帮助我们越来越成圣，所以我们要施主荣光啊，而不是靠己能力，不断思念主。愿弟兄姊妹不但读圣经，不但读书啊，有一点安静的时间啊，什么也没有做，你可以默想主耶稣的荣美，默想圣父的荣耀，默想神何等慈爱、公义、圣洁，心灵与主契合，让神的灵在 在里面更新变换，那样的果效啊。马丁路德说，他是有名的修士，修道院院长，你只要在家里好好这样灵修，跟到修道院没有什么两样，不必到修道院去。修道院在啊，我曾经有两个修道院给我印象最深刻，我不会忘记。一个在希腊，各位如果有机会到希腊，一定要到中部，希腊中部很多特别的山，好像烟囱一样，一个一个从地里立起来，不过是很胖的烟囱啊。那么一个一个特别的，在中世纪山顶上都是修道院，有30几个修道院在山顶上，现在保留5个开放给人参观啊。那我就去参观，修道院都是用这种滑轮拉绳索，有篮子从山顶上拉东西上来，所以凡是到了山顶的人根本就跟世界隔绝的，完全都不下来。绳索拉篮子那是买吃的，吃的东西什么在里面过活，现在是有路修上去，开车上去了。在里面修道，为什么我说印象深刻呢？我就特别跑去请教一个修士啊，希望讨教灵修之道，怎么能够灵性好一点啊？如果我灵性好一点，那回来对弟兄姊妹帮助会大一点啊。所以我想办法要打听怎么灵性进步。我就看到一个修士啊，第一次叫他不理我，第二次叫又不理我，3番5次，他比孔明还厉害，人家孔明3次就够了，对不对啊？3次都不理我啊！后来我想尽办法，非要叫他找他啊，问他问题，他最后很不耐烦的，才跟我讲了2句话，又不理我了哈、啊。哎呀，我就心里有点难过。我说修到这样子啊，那不是圣人，乃是怪人了、啊。怎么这么奇怪呢？我这个是不远千里而来啊，是求道于他，他却不理我，好像没看到我存在一样。我不晓得，除非他那个时候已经是什么老真入定啊，还是什么入神了哈、啊，超越现实了，不知道我的存在吧。不过后来他理了我一下，又不理我了哈、啊。那我说这样的修道让我有点啊不安心。我想我大概不要走这样的路。以后呢，我到另外一个修道院，那是在拔摩海岛山顶，那是纪念使徒约翰的修道院。拔摩海岛的山顶上修道院有一个老公公，80多岁，已经50多年在那边修道，他的胡子都白，头发都白啊。我就是一定要找他谈话，他呢不会讲英文的啊，我就去找了一个年轻人，年轻修道士做翻译，跟他谈了1个多钟头，他请教他灵性成长的秘诀，非常有耐心，非常有爱心，非常也有恒心，一直答我的问题啊，1个多小时跟我不会嫌弃我，我对他的印象非常深刻啊，不会忘记这样一位老修道士。我在想，修道院都在修。有的真的修成圣人，有的修成怪人啊！我们在每一位属灵追求上要注意啊，灵性的成长不是变得好像很奇怪，乃要变得让人一看就非常羡慕，非常乐意亲近，而且也能得到他的亲近，那是灵性上重要的成长。我相信常常经历登山变形，你常常跟主接近，思念主的爱，你就会从一个荒山变成圣山，野地变成圣地。好，讲完第二点了，我们时间过了5分钟了哈，我还有3点没有讲。 我现在真是越来越不会讲道哈，讲道应该要平均，我讲五点的话应该能够正好，可是我现在真的不会讲，下次不要陪我讲道，来打断哈。我现在再用很短时间把剩下三点重点提一下就好了，啊，提一下你们知道就好了。第三个重点，那个野地变圣地是五饼二鱼，那就是奉献。我想那一天主耶稣心里很高兴，为什么高兴？一般人都是为自己的，啊，这个小孩子不为自己，小孩子五饼二鱼自己吃刚好啊，拿出来就没有了。人能够为别人着想，能够与大众分享，能够不私心，有那样广阔的心，我相信主耶稣很喜欢啊。所以主耶稣把五饼二鱼分给大家吃完了以后，还剩下多少啊？剩下十二篮啊。那么十二篮去哪里了啊？绝对不是彼得、约翰、雅各十二使徒一人分一篮啊。圣经说他们跟耶稣走了没有？十二篮大概都给小孩子了啊，带回家，叔叔一篮，阿姨一篮，姑姑一篮，弟弟妹妹一人一篮啊，爸爸妈妈两篮啊，这样子就分完了。主耶稣很高兴，这个孩子真有心奉献啊。基督徒真正要懂得奉献的福气，奉献主耶稣把那个野地变圣地。不要怕奉献啊，不要怕讲台讲奉献啊，我现在渐渐开始要讲奉献，因为我们要建堂了，对不对啊？要给你们心理准备啊，建堂大概也还有四年，所以你慢慢存钱啊，这四年同心奉献，为了建堂是为了传福音啊，我们就不要分礼拜六礼拜天好几堂啊，然后传福音更多人可以来一起敬拜神。那么为了神的工作啊，我们努力奉献完成建堂。有的基督徒怕奉献啊，我记得有一个笑话是什么呢？警察学校招生，笔试完了口试，考官问一个问题，群众聚集啊，要把他们驱散，什么办法？第一个回答，预备那个冲水的水枪啊，把他们通通冲跑啊。第二个回答，我用这种烟幕弹啊，打进去很多浓烟，他们就吓跑了。第三个回答，我把牧师请来宣布开始收奉献，他们都跑了啊。相信若哥不是这样啊，当我们讲建堂奉献不要跑了啊，不要都不来了啊，欢喜你不奉献也不要紧就是了啊，不要跑啊。感谢神，因为奉献是把上帝给我的，我能够来报答神的恩典，这是一种感恩啊，欢喜快乐，神的福分。神说你试试看嘛，你为什么老担心呢？你奉献钱会减少吗？你试试看啊。所以神在这里要我们试试他啊，这个很难得的一个要求，愿我们试试神啊，神要我们试的，试试看你奉献呢，是神会不会赐福给你。但是你的心不要老想赐福我才奉献，是奉献神会赐福，听懂了没有啊？啊，不要为赐福我才奉献，你要知道奉献神会赐福就好了。 OK， 我下面很快就讲完了哈。第四件事情，为主传福音，荒野的旷野马上就改变。那一位太监本来是忧愁的，变成了喜乐；本来是失望的，就带着盼望回去了。野地变成圣地，所以各位好好为主传福音吧。在你家里面，如果向你家人传福音，请问你的家变成什么？如果在办公室同事传福音，办公室变什么？变圣地。无论在哪里，你为主传福音，那里变圣地，神要赐福，神要做工。最后我就要结束了。保罗在监牢里面，他很多次坐监牢，每一次坐牢都变圣地。在腓立比坐牢，他半夜 唱诗、祷告、赞美神。这一赞美不得了，地大震动，地基都摇撼，监牢的门打开，锁链都脱落，大家都是自动就跑出来，自动门打开了出来。结果禁足害怕，保罗说我们都没走，然后传福音，禁足就信主了，这个罪人就变圣人。不但一个人，他们全家都归主了。所以监牢变什么地？变圣地。以后保罗再关罗马监牢，这一次他知道要与主见面去了，要殉道了，要死了，但是他的心却是非常的荣耀。他说有公义的冠冕为我存留，主耶稣要接他到天上去了，监牢都成为圣地。今天在罗马这个监牢还在，在一个教堂的地下室，在那里还有雕像，保罗被锁链锁着，还在为出信的人施洗。里面还有一幅图画特别感人，那就是老彼得、老保罗两个人相拥抱、亲面额告别，因为都要为主殉道去了。那样的监牢现在都变成光光的圣地，现在都是纪念神在那边做大功。如果我们今生没有机会去殉道，有很多机会为主受苦，为真理受苦，为福音受苦，为主耶稣基督受苦，为教会受苦，为弟兄姊妹受苦。我们肯把自己为神的旨意而受苦，那都会让那个地方变成圣地。最后讲一个见证就要结束了。上个礼拜我在加州领退休会，有人就给我看一本书，这本书是描写一位在中国大陆80几岁的老传道人，他的见证，他口述有人记录的见证。这一个故事非常感人的，10多年前这一位神所重用的老仆人在大陆，他召开一个同工特别退休会，他把大陆很多很多重要的领袖召集120个人在一个地方开退休会。那一次他也请我去，我就认识他，然后他就告诉我他的故事，这个故事我听了真是太奇妙，我都不敢讲。我记得3年前当我在法国的时候，法国有一些资料就报道他的故事，公开传阅，那么这一次到加州，这个故事都已经印成书了，到处在出卖了，所以我就敢讲他的故事了。他说他为主传福音被关20年，大约20年，在期间差一点就没命了，上帝奇妙的保守。他是被许多基督徒尊重的一位传道人，在公元1975年四人帮掌权的时候，四人帮要把毛泽东之外的所有人物被崇拜的人都要消灭，只留下毛泽东可以崇拜的偶像。那因为他太被基督徒崇拜，所以判死刑。1975年10月1号之前，秋天执行死刑。当他在等候死刑，没想到1975年的夏天，他所关的地方在河南发生大水灾，所有干部都去救灾，没有精神来执行死刑。死刑延期延到1976年的春节之前，没想到1976年1月8号周恩来过世，干部又忙着周恩来的丧礼，没有时间执行死刑，再延到1976年的10月1号之前，秋天执行死刑。 没想到那一年9月9号毛泽东又死了啊，干部又忙着搞丧礼，结果又延期，要延到1977年。那么这一延期，后来四人帮就垮台了啊，四人帮就被抓起来，他们被审问了，结果他被平反就被放出来，放出来以后到处继续传道，上帝继续用他啊，我不讲什么名字，这是真人真事，他亲口告诉我这个故事。他每一次为主受苦坐牢，那一个牢房都变成了什么地啊？圣地。神是又真又活的，神正在看着忠心良善侍奉他的人。愿若哥众弟兄姊妹都是神在关怀你，注意你，若你为主受苦，为主摆上，主一定在你旁边，让你的那个地变成圣地，让我们这些凡人变什么人啊？我们不是野人，是凡人啊！凡人都变圣人。愿上帝赐福若哥众肢体，我们一起祷告。亲爱天父，你在教会历史，你不断的行这样奇妙的事，野地变成了圣地，凡人变成了圣人。愿你在若哥属你的教会，也让每一位常常这样经历。我们一生的道路，一生的时光，你大能的改变作为藏在我们的身上，好让教会充满你的荣耀，彰显你的荣耀，高举主耶稣圣名，吸引更多的人归到主的名下。垂听我们祈祷，奉主耶稣基督圣名，阿们。